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晚上的聚会，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43首。爱拯救我，
曾陷溺罪海中，远离了安全感，罪恶压迫及深重，心灵痛苦失望，心梦漫游大主宰，听见我哀求声，恩手救我离苦海，免我沦亡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当我灰心绝望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当我灰心绝望，爱拯救我，我情愿奉献身心，跟随主永不离，我要赞美主生命，他怀中享安息，主的爱广大真诚，我灵歌唱不停，愿向主忠心侍奉，顺他旨意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当我灰心绝望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当我灰心绝望，爱拯救我，你以为鲜活在海，当仰望慈爱主，他有恩典以大爱，你就必得帮助，天地海洋他掌管，风浪听他命令，他竟愿意你悔改，出你罪过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当我灰心绝望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当我灰心绝望，爱拯救我。
感谢主耶稣保守大家平安。我们这一次高二班学生会的主题是真实的爱。真实的爱就是让自己不随流失去。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313页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读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啊，世界的潮流太强啊，太厉害了啊，所以我们往往就被这个潮流冲着走，自己却没有力量来抵挡。所以我们不要随流失去啊。这边特别说怎么样才不会随流失去，就是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啊。我们听的道理听得不多，因为我们聚会的次数可能不多，因为我们为了功课太忙了啊。但是每当听到道理的时候，你要看重这个道理，你要思想这个道理，你要求神让你有智慧来了解怎么样用在你的生活上。1989年7月22号下午啊，在嘉义县的八掌溪那里山洪爆发了，是下午差不多5点钟的时候，哇，水一直都冲下来。那时候在这个溪里工作有四个工人，三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。哇，他们看到水从上面冲下来，起初这个水只有到啊这个脚跟而已，还没有关系，不太害怕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很快很快，这个水已经升到这个小腿了。他们非常的着急，四个人就挤在一起，差一点被水冲走了。啊，然后到了膝盖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有一点抵挡不了了，但是他们在那里硬撑硬撑，这样拖了一两个小时，没有人来救他们，他们被这个水冲走了，四个人都没命了。啊，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因为当时啊，现在可能还是一样哦，我们政府的规定，海拔2500公尺以上是请国防部去救援，2500公尺以下啊是地方政府要救援。哎，但是能够救援的就是直升机。那么直升机从哪里来啊？应该是嘉义也有基地，空军基地，台南也有空军基地，离嘉义是最近的啦。啊，但是那是属于国防部管的呢。哎，那地方政府的这个空军的部队在哪里？在台中，很远。所以他们呢，就一直都在联络的来。哎呀，这个也不是我管的啊，这个这边不是我管的，我不能开飞机一出去啊，就花好多经费了，可能要10万块、几万块的经费，我也不敢开飞机出去。哎，结果这个台中说，哦，我们去已经太晚了，那个水一直冲下，我们没有办法救了。哈，这样子联络来联络去，从下午5点钟联络到下午7点钟，四个人就被水冲走了，因为没有及时抢救，所以他们丧失了生命。啊，所以我们班路者很聪明啊。啊，知道我们还年轻啊，现在可以及时抢救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我们的赵传道说，你来讲这个婚前的保守好不好？我说好，因为我最近常常出去讲婚姻初，一讲就是一个礼拜，去就是5节6节啊，那两个礼拜就全部都讲完这样子哈。啊，结果他说，叫我讲这个婚前的保守。但是我讲婚前的保守至少要讲2个小时呢，只有给我1个钟头，而且是前面也有唱诗祷告，后面也有唱诗祷告，所以我要讲非常的快哈。所以刚刚讲的意思就是告诉我，第一个，如果不随流失去，就要及时的抢救，哈，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八掌溪的案件哈。啊，再来我们看希伯来书13章第8节，326页。326页，希伯来书13章第8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时代在改变，潮流在冲击，水一直在流，但是这个地没有改变。同样的道理，主耶稣没有改变，主耶稣的道理没有改变，圣经的道理没有改变，所以什么都不改变。我们绝对不要因为我们周围的同学，我们所听到的消息等等啊，让我们随着这个潮流走，就是错的。 因为信仰不会改变，真理不会改变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一起读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尊重婚姻应该，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一夫一妻的制度，没有错。你要尊重自己的婚姻，也要尊重别人的婚姻。如果你尊重自己的婚姻，你就不会随便去找第三者。如果你尊重这个别人的婚姻，你就不会破坏人家夫妻的关系。所以啊，这个婚姻啊，人人都当尊重。什么叫做床也不可污秽？床就是夫妻的床，你们夫妻的床不可以让不合理不合法的第三者在这个床上。如果你还没结婚啊，你也是一样，你没有合理合法的配偶，所以你不可以在床上和对方发生婚姻的行为，性的关系。这就是把婚姻的床弄脏了，叫做床不可污秽。好，苟合行淫的人，苟就是随便，随便结合。你们也没有结婚啊，你们也没有什么名分啊，为什么你们两个在床上发生这种关系？所以你们是随便结合。好，什么叫做淫？淫就是啊，过分的事，做了过分的事，随便结合，做了过分的事。好，哎，这个结果是有罪没有罪？哎，下面有说，神必要审判，有罪。有罪才要审判，没有罪就不用审判了。所以这一节圣经把这个婚姻的道理差不多都讲得相当的清楚。所以我们如果尊重婚姻，我们绝对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。如果尊重婚姻，我们绝对不要没有结婚就同居。如果我们尊重婚姻，绝对不要结婚以后两个人不同房。如果我们尊重婚姻，绝对不可以同性恋。如果我们尊重婚姻，绝对不可以婚外情，啊，就是外遇，就是劈腿等等，啊，好，现在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五章197页。好，接下来啊，巴掌西案件事件过去了，我们现在来讲石亭事件，啊，石亭事件。好，我们现在。从第七节好了，25章第7节啊，读起啊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灰尼哈看见了，就从会众起来，手里拿着枪，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，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，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停止了啊。那时遭瘟疫死的人有24000人。哇，这个灰尼哈是英雄，威尼亚是英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救了以色列人，他救了以色列人。怎么这样讲呢？因为25章第1节有讲，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的时候，和这个拜偶像的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的事情，这些女孩子竟然引诱神的百姓去拜巴利了，拜偶像了。神非常生气，就让瘟疫在百姓当中发生了。那一些和这外邦女子随便乱来的人，哦，他们都患瘟疫，一个一个死，一个一个死。好，幸好有这个灰尼哈，他有神的灵和他同在，他看清楚了，看透了，所以他就拿着枪把在正在行淫乱的啊，这个以色列人和外邦的女子都把他刺死了。因为做了这件事，惹神就高兴起来了。哇，原来民中有人也分别为圣，不可以做的就是不可以做，要一定要对这些人做一个处罚。所以做了这件事以后，就救了以色列人，不然死了24000人，还要再死下去了，不晓得要死多少人啊。就是这样啊，今天也是一样。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个好像蛮刺激的东西？就是因为啊，一定要阻止哈，神的百姓再死下去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啊，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4章130页。 好，约翰福音第四章啊，我们从十五节念到十八节好了。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这话是真的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了。”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哈，认识耶稣。为什么她认识耶稣？因为她曾经和五个男人有发生过关系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奇怪了，这个耶稣从来没有见过，第一眼见到就知道我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而且这个都是没有名分的丈夫啊。所以今天也是一样，这个世代就是这么乱啊，看到啊中意的马上就去上床去了啊，一夜情以后就离婚开了啊，你不欠我，我也不欠你，就走掉了。所以有几个男朋友，几个女朋友，没有人知道。好，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。好，我讲到这里，现在第三个事件，我要讲援交事件。这可能是在网络里面写的啊。这个有一个女孩子啊，她盼望的就是爱情，她羡慕的就是帅哥，所以她在网络上面啊，她就要去交朋友。结果就有一个男孩子长得很帅啊，然后一直和他啊来通话，哇，这样子来往久了，他心里就安心了啊，我能够交到这个男孩子很好。有一天这个男孩子就约他到旅馆去见面了啊，他也就去了啊，但是一杯鸡尾酒下肚，哇，他就不省人事了。起来的时候一看，啊，我怎么在浴缸里面，这个浴缸的水怎么是红色的，浴缸旁边怎么我的手机在那边，一张纸条写着：“你不要离开这个水哦，这是止痛药水，你赶快求救，你身上的肾我们已经拿走了。”完蛋了，两个肾都被人拿去了。一个肾卖人民币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二十万啊！一个肾可以卖人民币二十万，两个拿走，那个人就可以台币赚两百万。所以那个女孩子啊，虽然有人来救援，流血太多死掉了，死掉了。所以援交，什么叫做援交？你根本不认识他是谁，为什么随随便便就出去和他见面？为什么他拿给你喝的东西你就随便喝了？为什么你一点警戒心都没有？为什么你就这样死掉了？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一个健康的女孩子，就这样完蛋了。所以这个叫做援交事件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想到这个援交事件，可怕不可怕？是我们自己知道。好，那么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5页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，我们读33节、34节一起读。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性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啊。如果你不认识神，你就会随便交友，随便交友就是危险事件。所以一个人不可以随随便便交朋友，没有把握的你就不要交，还有交了以后你也要小心自己的行为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民国93年2月5号在中国时报的一个恋爱事件啊，恋爱事件啊，这个外国人哈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家里小康，她很乖巧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吸毒。大学的时代啊，她就和一个男朋友来交往， 结果交往了两年，当时他只有19岁，开始了生命中第一次的性关系。后来他就和男朋友分手了。经过4年以后，他认识了他的未婚夫。他忽然间发现，我这个身体好像很奇怪呢，很容易疲倦呢，会发烧啊，晚上夜里会盗汗，全身都湿透了，直到醒过来。而且怎么搞的，我也没有怎么样，怎么体重一直下降，一直下降，呼吸觉得很困难啊，所以他就到医院去啊，做这个艾滋病毒的免疫检测啊。这个艾滋病是人类的免疫缺乏的病毒了哈啊。那么检验他想啊，我根本没有和人家发生什么复杂的关系，性关系嘛，所以我应该检查出来是阴性反应才对了啊。但是检查出来是阳性反应，完了。一个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一时糊涂失去贞操，结果啊，她说，1991年7月30号是她永远忘怀的一天，因为医生宣布她得了艾滋病，她才发现去追究啊，原来我19岁，9年前我和我的男朋友发生一次关系而已，怎么会这样？原来那个男朋友在隔年就死掉了，为什么呢？我说隔年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隔年哈。哦，因为这个他的男朋友有注射毒品，而且他和他交往的前3年，这个男朋友自己已经得了艾滋病，但是都没有告诉这个这么单纯的女朋友。结果想不到经过了这么多年啊，经过了8年啊，这个女孩子竟然 AIDS 发作了，血淋淋的事实啊，这个是不安全的一种性行为。所以她告诫大家说，我终生无法结婚了，我永远没有孩子了，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双亲抱孙子了，我没有办法渐渐变老了，我也没有办法长出白头发了，这都是因为我19岁的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造成的。好，所以这个让我们非常的害怕啊。那么这一篇文章在下面一段讲到美国的一个外科医生这样说，当你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，对方过去10年内所有过的性伴侣，以及他这些性伴侣的性伴侣，等于你和这么多的人都发生过关系，如果他们感染了性病，都可能传给你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和2个人发生关系，这2个人一个都有两个这个朋友也发生过关系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那你又和这个人发生关系7个，你等一下7个人发生关系，你都脏啊！你说我们是神的百姓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所以说你要婚前发生性行为，你想想自己多么肮脏，哈哈哈。所以啊，这个是美国一个外国医生讲的哈，这个是一种性的连锁污染哈。啊，那么下面还有一段，说非洲乌干达的地方，在1990年的时候，全国啊30%的人都有艾滋病啊。那么这个乌干达政府就想办法用教育的方式去教导所有的学生，结果经过几年以后，哇，这个艾滋病竟然一直的降，从30%降到6%。好，讲到这里啊， 我来讲这个 AIDS 给大家，好，艾滋病给大家认识一下啊。艾滋病的潜伏期最短是半年到五年，最慢是七年到十年都会发作。台湾每一个月增加100到200的人，全台湾有1-2万个人啊患这个艾滋病，传染都是透过体液、血液、精液、母乳，哈，87%是男性的病患，因为性伴侣越多啊，几率就越大啊。传染的途径，第一个性行为的时候啊，从这个肛门、肛交、鸡间的肛交啊，这个是因为皮肤太薄，容易破裂。就由血液来传播，啊，所以圣经说这个是这个同性恋妄为的报应啊。还有就是血液传染啊，在打针的注射的时候，很多人去共用针头，共用针筒去打毒品，那如果对这个一起用这个针头针筒的，有艾滋病就传给你了。母亲的奶啊，在给这个婴孩吃的时候会直接传染啊，所以如果这个母亲有这个艾滋病，就不要给孩子吃奶了啊。分泌物传染，因为这个性器官或是大肠、直肠啊，圣经说是青蓝色的，男的和男的发生这个关系的时候是从肛门进去，这个肛门的这个皮肤如果破裂都会传染哈，什么都会传染哈。说啊，但是啊，这个那怎么样预防呢？啊，当然这个是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哈。他说单一的异性伴侣啦，全程用保险套啦哈，不共用针头、刮胡刀啦。他说这个刮胡刀也不要乱用哈。这个人家刮胡子，你不要随便乱，因为他血液如果沾上去，你也是啊，咳嗽啊。那母亲如果感染艾滋病的话，怀孕的时候啊，最好是用剖腹生产，没有经过阴道啊，且不用母乳来喂奶哈。好，还有艾滋病发作的时候会发烧。肌肉关节会疼痛，体重在2个月之内会减少10%以上啊，盗汗、腹泻、皮疹，晚期又有恶性肿瘤，然后就倒在床上起不来了，尿失禁，什么失禁？失智又失智啊，好可怜的一种病。所以圣经才说是妄为的报应啊！啊，这个艾滋病的结果目前没有医药可以治愈，可持续服药减缓病情，采用鸡尾酒式的疗法啊，健保有几物。生活方面要注意补充营养，规律的作息、运动，注意干净的卫生，避免饮酒啊！这个是对艾滋病的一个了解哈。这个是我们提早给大家教育一下哈，你就可以小心哈。好，这个 AIDS 啊讲完了哈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，欢迎我们时间讲，差不多。好，我们看创世纪3章哈，第3页。第6节、第7节，我们一起读看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好，为什么会吃禁果？第一个，好做食物，哇，善恶果真好吃哦。所以你的朋友啊，随便拿好吃东西给你吃啊，你要小心哦。你说哦，我最喜欢吃这个，哇，他买来给你就乱吃了，说不定里面放了什么迷幻药，你就完了，换什么 什么什么这个毒品就完了哈。好，所以再来悦人眼目，好看。第一个好吃会引诱人，好看也会引诱人，所以我们有看爱一看上一个小姐，就一直要看她，天天跑去她家门口要等看她，好看好看也会引诱人哈。可喜爱的啊，可爱可爱的啊，她可爱的好爱啊，我看了她好爱她好爱啊，可爱嘛啊，好的，使人有智慧。哇，好强啊，好强啊，他最有智慧，好棒，好强啊！哦，如果我能够做他的男朋友，做他的女朋友，哦，好棒哦，好强，人家都羡慕我，什么像这样啊？啊，再来呢，拿给丈夫吃了，啊，我太太夏娃是好人啊。好人拿东西给我吃我就吃了，哎，小心哦，有时候好人拿的东西，那个东西是坏人拿给他，叫他拿给你吃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怎么办？吃了不是完了吗？所以哦，小心小心哦，不要说好吃好看好爱好棒好强，哇，好人拿的就是好的哦，所以要很小心很小心才不会犯罪。哦，再看创世纪三十四章四十二页，好，从第一节啊，我们第一节看啊，我们先第一节读，先读起好了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娜，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，看见他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示剑的心纪念雅各的女儿底拿，喜爱这女子，甜蜜的安慰他。示剑对他父亲说：“啊，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。”好，这个叫底拿示剑。这个底拿事件是很严重的，太严重了。因为雅各有十二个儿子，那么有这个底拿这个女儿，这可能很少，他生女孩生的很少，生男孩可能生很多，说不定是这样啊。那这个底拿到事件的地方一出去，他出去要干什么？要见那地的女子们，要看一看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我没有来过啦，哦，很好奇。哎，这个地方的女孩子不晓得长得怎么样哎。哎呦，这个地方的女孩子不晓得怎么样打扮哦。哇，这里的人不晓得又怎么样啊。很好奇。嗨，再来就是大胆冒险性。有的人很喜欢冒险。哼，你不敢去我敢去怎么样哦，这样子。他自己一个人出去了，如果他的兄弟出去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了，因为他一个人出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又碰上了一个那么爱他的男孩子，可能这在这里要说拉住他啊，这表示说啊，这是用力气啊，用力气来啊这个发生关系，结果就玷辱了底拿。底拿回去哭哭啼啼，哎呦，我怎么样？哦，他哥哥知道了，糟糕了，哦，我们十几个兄弟，怎么可以被人家欺负？我的妹妹怎么可以被人家欺负？哦，他们很生气，把那边的城主啊，很爱这个小城主，哎，我们赶快去啊，拜托他们了，啊，一定哦把底拿把他娶过来这样。哦，那他们就七拜托八拜托，哎，他们就说好啊，那么这样好了，我们都是希伯来人嘛，哦，我们男孩子出生七这个第几天啊？第八天要行割礼啊，你们这些男人都没有行割礼，尤其那个事件呢，啊，他要娶我家的妹妹啊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好了。所有事件的男人， 你都要跟我们行割礼。哇，行割礼是在这个男生的包皮地方把它割掉，割掉一点。谁知道这个老二西缅、老三利未，竟然趁着四建城所有的男人都因为割包皮很痛的时候，拿着刀子一个一个杀掉，一个一个杀掉。哎呦，快笑了！哦，人命关天还笑，把整个城里所有的男人都杀掉了呢，多么的诡诈！哦，所以他的父亲很生气啊，怎么做这种事情啊？你们这些是什么良心？是做这种事情，欺骗诡诈，而且把人家很多东西，连富人都把他掳掠来，换来大恶事，你们还笑？哦，这个实在是，所以你们是非不分，所以到今天要提早警告你们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这个事，这个底拿的事件就这样发生了，害死了好多男人，好可怜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发生这种事情，哦，不要随便一个人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尤其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出去，危险性太高了，小心小心啊！好，那么如果发生婚前的性行为，你会发生什么结果呢？啊，我想一下，有四种后果。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，如果怀孕不结婚，问题重重。为什么呢？你怀孕啊，如果要打胎就是杀人罪，把自己的孩子杀掉，犯了第六条诫命啊。然后如果你把这个孩子留下来啊，你是一个女孩子，年纪这么轻，生孩子不会被人家笑死吗？所以有的人就躲到这个乡下的亲戚家里面去，把这个孩子生出来，然后才回来。啊，但是生出来了，这个孩子，你只有几岁，你也不会养孩子，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？哦，没有人要养，没有人要养，只有办法把他抱到孤儿院门口丢了好了。啊，楼梯间丢也可以，到垃圾堆也可以，到公园也可以啊，到这个哪个地方的这公共厕所把他丢在那里好了，看谁会捡去好了。私生子就这样发生了，哈哈。那这个私生子如果长大不晓得爸爸是谁、妈妈是谁，他就怨恨这个社会，所以丧心病狂的人出现，就是因为心理不正常。因为爸爸妈妈，如果你爱我，为什么把我丢下？如果你不爱我，哎，那干脆那时候就让我死掉好了，为什么还要让我活下去到今天呢？所以问题来了，所以这个是怀孕不结婚啊。再来第二种情况，怀孕结婚了，但是不能适应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年轻了，哇，新婚夜也没有新鲜感，结婚以后自己也不会养孩子，一切都准备不周全，人又不懂事，适应不良，好可怜啊。第三种情况，如果不怀孕啊，发生性关系不怀孕又不结婚，哎，有的女孩子就产生自卑了，啊，我已经不是一个干净的女孩子，所以啊，她就影响她的正常交友，自己认为不贞洁很可耻，所以对于婚姻也产生一种自卑感，甚至自甘堕落。反正我和一个人发生关系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还不是一样。我已经不圣洁了，这样子哈，所以这样就产生这种自卑堕落哈。啊，第四种情况，没有怀孕啊，婚前发生性行为没有怀孕，后来结婚了，仍然有问题，因为相爱结婚是最期待的事情，但是日后因为某些缘故，生活困顿、吵架等等，哈，爱情冷却以后，哎，就产生猜忌了。你现在对我那个态度都不对哈，你那个讲话也不对，什么都不对，你我看你哦，常常出去啊，一定是在交上另外一个人啊。你以前敢和我发生关系，你现在可能也和人家发生过关系啊，就这样开始猜忌，闹来闹去，闹离婚啊。
所以这个婚前发生性行为，这个祸国堪虑啊。好啊，接下来要讲的啊，我这个刑罚啊，就是讲刑罚啊，这个刑罚的第十条第五项，什么叫做性交？哦，非基于正当的目的，所为下列侵入的行为。第一种情况，用性器官进入他人的性器官，或是进入他人的肛门，或是进入他人的口腔，使他结合，这是性交行为。啊，第二，用性器官以外其他身体的部位，啊，用手了，用什么哈？啊，或是用器物进入他人的性器官、肛门，使他结合，这个就是性交啊！这是刑罚第十条第五项。好，那么讲到刑罚以后，要讲到我们教会了哈。1997年107次总会负责人与传道者联席会决议啊，有五项。第一项，有三个人以上复杂的性关系，或是已经换奸淫，好像嫖妓啊，一律都不可为他介绍或是举办什么聚会啊。这个，所以这个很清楚了哈。这个有三个人关系的，这个都是复杂的性关系，这个已经犯罪了哈，啊，犯死罪了哈。啊，再来第二，口交啊，用嘴巴啊去含对方的性器官啊，乳交哦，用自己的乳部哈，哦，和性器官，然后是或是什么，我这个不太会讲，讲这样就好了哈。好，再来手交，用手去玩弄性器官哈，或是进入性器官啊，肛交哦，用这个器具，或是用手，或是用这个性器官进入肛门哈，这个肛交啊，还有其他的这种性交行为，多称为性行为啊。啊，若单纯男女双方视作婚前性行为啊，你也第一次，他也第一次，你们两个叫做婚前性行为啊，所以要辅导他们赶快结婚，因为你们已经是好像夫妻一样，所以要赶快结婚啊。第三，男女交往不可以有接吻、抚摸等等亲密的行为啊，这个人都是软弱的很啊，所以如果一接触啊，一相抱、一接吻、一抚摸，再来就是发生性关系了啊，所以这个不可以啊。第四，三人以上发生性行为，判定为犯奸淫啊，三人以上啊。第五，同性恋者若发生性行为的动作，则视为犯奸淫啊。同性恋，那你有性行为的动作，一个当作男的，一个当作女的啊，你玩弄他，他玩弄你，这样子哈，啊，这样子的就是有这个同性恋的性行为哈。啊，当然有的人是一种倾向啊，啊，比如说我们学生年会了啊，那个有时候说啊，这个意识太少了哈。啊，这个我们这边意识很大，这个意识很大，你们三个人一起进去洗澡啊，男生啊，你们三个进去洗啊，这个没问题的，洗澡有什么了不起，当兵还不是这样乱洗啊。啊，但是你在洗澡的时候，你不要去玩弄人家的身体，你这做这种事情就有一种同性恋的那个行为啦，当然被你玩弄那个弟兄或许是很乖哦，但是你做了这个事情已经是过分了哈，所以不行啊，绝对不行哈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守身如玉啊，都要守身如玉啊。 好，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教会联席会的结义啊，啊结义哈、啊，好啊啊，哇，那么还有那么多，我们还没讲完，剩下十分钟而已。好，我现在最后讲第六个案事件是婚锁事件啊，什么叫做婚？我讲这个婚锁事件是什么事情？我看，哦，讲给你们听哈、啊，好，台中。22岁的幼教老师来台北实习，遇到一个29岁台大商学系毕业的会计师，他们一个是很漂亮，一个是很帅，两个人就交往，后来就同居了。这个男孩子因为是会计师，很会赚钱，所以女孩子所有的房屋生活费一个月2万多块钱，这个男生都帮他付了。但是后来这个女孩子发觉，这个男生虽然长得很帅，但是好像个性很怪，脾气又不好，所以后来他心里想，我要和他分手了。所以这个男孩子这个脾气那么不好，很容易生气。所以有一天他就告诉他，我想要和你分手。哇，结果谈判不成，那个29岁的男朋友竟然刺女孩子40多刀，当然女孩子死掉了。啊，男孩子想要自杀，没有成功。啊，这样，哦，这个是分手事件啊。那么现在我就讲如何保守自己啊。因为你在外头，或许在上学，或许在这个上班，你不要接受对方金钱的资源啊，好，知道吗？你不要收对方贵重的礼物啊。当然也有一个更厉害的哈，那个是哦，那个我不讲了哈，啊，就这样哈。那所以啊，不要接受人家金钱援助啊，不要收贵重礼物啊，这个讲一个啊。啊，再来，你在外面衣着要端庄啊。有一天一个女孩子啊走在半路，忽然间有一个男孩子跑进来把她抱住，哦，强吻了她。哦，这个女孩子很生气，你为什么吻我？我啊，有的人就走进来，你怎么做这么做？你怎么这样子啊？我有做错吗？你们看一看这个女孩子穿的那个 T 恤，后面写着 Kiss me please。 哎呀，她明明叫我吻她，你什么我做错了吗？这个就是因为你穿衣服乱穿衣服了，所以不能乱穿哈。也不要说，哦，我的大腿很漂亮，我要穿热裤。你自己找麻烦了，人家为什么会跟在你后面一直走？因为你就要穿那么短嘛，怪谁呀？所以衣着要端庄。第二个，交朋友要谨慎哈。第三个，饮食要小心哈，饮食哈。这个，当然，这个饮料看起来都包装好好的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是纸装的饮料，有危险性。怎么讲呢？我只要用一支注射针筒把迷幻药放在我这个针筒里面，注射到那个纸装的盒子里面去，再抽出来，那个水不会流出来。所以拿给你喝的哈，看起来完整的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有问题你不知道啊。所以不要随便男孩子给你什么东西，有时候甚至会男孩子托女孩子拿给你，也有问题。你要想，这个人是好人坏人，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些坏朋友，你都要判断清楚了哈。啊，再来要慎选活动的地点哈。很多女孩子被强暴是在黑暗的地方，在这个电影院里面，在卡拉 OK 里面啊，在那个舞会的场所哈，发生这个事情很多啊，所以不能随便出去啊。再来，不要在外面逗留太晚了啊，赶快回家吧啊。所以以前这个孙悦在这个收音机里面都一直呼吁啊，亲爱的朋友 啊，你赶快回家吧，你爸爸妈妈在等你哈、啊。啊，再来，避免身体的接触，哈、哦，这个人是很奥妙的哈、哦。神给人就是这个身体接触久了哈、哦，自然就生出感情了哈、哦。所以为什么叫做身体？这个身体语言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和这个异性接触哈、哦，这个都是不太好的啊。啊，这个萧远福传道他说，我的太太在还没有和我订婚之前，我要伸手去牵她的手，她都不给我牵。他可见这个传道娘实在太厉害了，他还没有和他先生订婚，他连手都不给他牵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哦，怎么样去避免啊，这个才不会出事。再来，孤男寡女不要在同一个房间里头，而且是密闭的更危险啊、哦，就很容易出事。再来，不要接触诱人的媒体，不要一起看 A 片啦、啊，看搂搂抱抱的啦、啊，看哦，你看那个哈、啊，两个人就会动情欲，就会出事。那男人是非常冲动，就会出事啊、哦。第九，不要随便谈论性爱的事情啊啊，这个。你不谈功课就谈这个男女什么性爱事情，你就会出事情啊！你们两个就想试试看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不要谈论啊，再来就是啊，入睡以前要关好门窗啊啊，要有这个危机意识啊啊，发现有问题赶快祷告哈、啊。那有的人就是因为会祷告，所以救了他啊。这还有一个事件啊，这个也很久了，这个是我在注目这个嘉义教会的时候发生啊，那个姊妹哈、啊、那时候不知道是国三还是高一哈、啊、但是她就很乖嘛，她每次要去上课就经过教会就进去祷告啊，回来放学又去教会祷告啊，那然后她要回到她家，要经过一段路程，他是骑脚踏车的啊、哦。那半路忽然间有一个男中年男人，哎，同学帮忙一下吧。哦、我们教会的女孩子很乖，叫他帮忙啊。哦，赶快下来，什么事情？哎、哦，有东西放在那个，啊、你看那件啊，那个小房子里面哈、哦，啊，我搬不动他了，因为我一个人哦，力量不够。好，我们这个女孩子很乖啊，好，要就跟她走，哎，一进到房间里面，那个男人就要动手动脚了。哦，这个时候，我们这个姊妹，因为她每天都一直有祷告，所以第一个想到的，祷告，跪下去，奉主耶稣圣名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这边就呜，灵言一声的好大声，那个人吓得跑了。祷告就救了他了哈，所以说嘛，你遇到问题你要祷告哈，啊，我们我看不要唱，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了，祷告就好了哈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
Thank you.
可神恩主充满苦事，可神受难苦主，我依靠主常有胜利。我依靠主，常常有胜利。